最近大家的话题都在日本海岛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也有在中东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说这些灾难一方面表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想我们还得要有另外一个观念，不是有灾难的时候人子才来的。因为耶稣叫门徒的时候，你看看挪亚的日子，你看看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建造又耕地。耶稣叫我们看不是单单看这个艰难的日子主才来的那么也要看看今天的事件，就是做生意嘛，又买又卖又建造，这些都是一种主人子的日子。所以也是说跟着就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日子很难过了。灾难固然是很难过，但是在这种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建造又买卖，那日子也是很难过的是吧？股票涨起来，大家高兴啊，高兴一跌下来人就跟着这个海啸涨多的海啸起起伏伏，那个也是人子的日子来的日子一个记号当然我们也在其中。那么我想我们并不比日本人好，不是他们这罪比我们大，所以呢先将一些的人灾难当中死去，今天我们得以存留，那是神给我们一些的机会为他要结果子再给一个机会那么耶稣说，如果我们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那么这是另外一个。不过呢这个主来的日子呢，耶稣也有正面的讲法，在路加那里说路加那里说，他说知道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今天我们看看中东的形势呢，有点靠近了，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么外邦人日月星神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是吧？这场邦国有没有困苦啊？很大的困苦，因海中的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正是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天事都要震动，人想起将要临到世间的事情就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讲到我们了，他说你们就当挺身昂首那么我们一方面要警醒祷告，另外一方面也要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那么这一些呢，我们一方面啊，也要为所有人祷告了，特别是日本的，在教会今天大概都有宣布啊，我们也啊有一些啊经济上啊一点点的一些的帮助，所以有弟兄姊妹感动，可以啊，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的奉献。但是最重要的呢，我想是这样，也交通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投降了，那个联军的统帅啊 MacArthur， 英文叫什么马什么亚瑟啊，是吧，他做日本，在日本，他是那时候呢在日本做联军的首领。那个时候他向美国教会呢发出一个呼吁，要美国教会，那时候只有美国教会，因为全世界已经打得破破烂烂了啊，教会也要派出3000个宣教士到日本去。但是美国教会没有，他还说那次没有派出过宣教士到日本去，结果他说就失去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一次呢，我想也是一个机会啊，因为他们那个啊总理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一个灾害，那么这也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怎么呢，在这样的机会里面能做什么呢？我想除了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之外呢，我们的确需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兴起希望。过一段时间有一大批的宣教士，那么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谈起，那么我想呢，哎呀，到日本去你要知道讲日本话日文啊，看看我们当中都好像没有几个可以讲日本话的。那么有姊妹就说，哎，讲英文就可以了。那后来想想，哎，一个可以的了，我们当中有没有护士，医药方面呢，做护士方面呢，这里呢大概我们中间有的，也许去那边去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容易啊，把福音的好处带给他。因此呢，我们啊，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如果有机会，就把这一些呢告诉其他的人。希望这一次呢，美国应付了我们啊，能够派出一些的宣教士到那边去。那么灾难固然可以叫人啊引起他们悔改，但是主要的还是传福音，福音才能真正的叫一个人啊叫人悔改。那么我们就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传福音上的事情实在是蛮有亏欠，记住这一次这些事件性的灾难，中东的一些的混乱，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感觉，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承认不是比其他人好，乃是你的恩典叫我们活着。 因此我们对你的恩典都有一位有一个责任，就是把福音的好处带给我们的同胞。主啊，求你激励我们，也兴起我们，不单有些宣教士在外面，特别到日本，我们也在这附近把福音的好处带给我们的同胞。主啊，我们再次来仰望你，求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一种思想就是关于基督徒这个名称那个意义。我为什么会转一个题目呢？以前是谈到那个上行的事，因为是谈一章的时候呢，要在前面就重复一次又重复一次，结果呢要讲完那四五篇的话呢，恐怕日子很长了啊，一个月只有一次。那么我就想呢把它改一改，改一个呢也是连续性的，它的单独性也存在，也有它的连续性，这样呢时间就不会成为拦阻。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六月份教会要有这个诗篇主日学，有诗篇半年的，所以我想呢我也还有个机会在诗篇主日学上面呢再同各位大家有一起的学习，所以我就用这个基督徒。那第一次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也可以说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和本质。当然基督徒这个名字今天已经不再是我们陌生的了到处这个名字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当当初初开始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呢出现的次数不多，一共呢只出现了三次。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呢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的出现，那就是《使徒行传》11:26。我们稍微翻一翻就知道了。11:26。当然，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称为基督徒这个字出现呢是在这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名字呢在新约里面呢这是头一次的出现。那么还有呢使徒行传26:28呢也出现了一次就是保罗对亚基坡王辩论的时候或者是申诉的时候他是讲了，这是出于亚基坡王的口他说意思是这样，保罗你的学问很大，令到你疯狂了，你想稍微的小小的劝我一下那么便叫我成为基督徒嘛，便叫我成为 那这是第二次的出现。第三次呢，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那也出现了一次。若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为羞耻，倒要因这个名，这名归荣耀于神。那么这里彼得所用的基督徒呢，是从上文来看呢，就是基督徒有一个分别的生活，不同外邦人一样的时候，那么人会讥笑，人会看基督徒看不起，所以彼得呢就用上这个基督徒，若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以为羞耻，倒要因着这个名归荣耀于神。那么在新约里面仅仅出现了三次。我在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之前呢，那么我们称我们自己呢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信徒，或者呢信这道的人啊，这道的人也有用弟兄，弟兄保罗，弟兄。那么这个词呢出现了，在新约出现了，是出现的非常特殊，非常特殊。那么就在安提柯那时候呢出现，所以呢在以前呢也称为门徒，到这里之后呢渐渐呢就把门徒呢就称为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是吧？不是像今天我们说的你要经过训练之后才成为门徒，门徒呢比基督徒高，门徒呢是基督徒的生命的第二个阶段啊。那么我们信了主是基督徒啊，经过训练之后才是门徒，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所看到呢却不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奥开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呢，这个名称呢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也不是我们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的，是一般非基督徒，可以说是一般外邦的人，他们看一看，这一般呢，从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知道是因为受逼迫，他们知不知道呢？我们不晓得。来了一般人，样子同他们一样，穿同他们一样，但是呢却有很大的不一样。他们观察来观察去，就叫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基督徒，就是把他们生活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加了一个外号。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羞辱的外号，也许是一个把基督徒把当时门徒生活的特征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们给他们这个名字。我想在我们当中，在小学的时候或者中学的时候，有没有外号啊？请你告诉我有没有外号啊？有，那个外号是说到那个人的是吧？或者是特征，或者是 他的缺点也说不定啊。好像我们的总统，他的耳朵很大，人家说他是炉子啊，哎，这也是他的一种的特征。那么有没有人敢现在告诉我，你的外号是什么啊？所以我在中学我也有一个啊，人家对我的观察之后呢，也叫我一个外号。这外号也不错啊，他用英文来讲的时候，我的英文也不错啊，叫做 dumb 哑巴。我老老实实说，在我中学时代啊，真是不太讲话的，想不到今天要上来要讲道，这是一个奇迹了，真是一个奇迹啊！不讲话的 dumb。 那么我太太也同我的也差不多，是吧？她的中文啊文字叫做哑铃，所以人家叫她叫做当表去啊。OK 啊，好在这 two dumbs 放在一起就更 dumb 啊。那么说出了一些的特征，特征，因为他们看见这一帮人在安提阿的时候呢，哎，他们讲的是基督啊，他们做的也像基督啊，与人不一样啊，他们唱的也是基督，所有的中心都在基督的上面。哎，他们就说，这一般人呢是基督人基督徒，特征就是了。所以从这个看来呢，基督徒这个名字的意义呢，就是生活在以耶稣为中心啊，这个生活处处表现出来呢都是基督，基督为中心。人家一看，从外边看起来呢，哎，这些人是属基督的啊，表现也是基督，谈论也是基督。所以这个名字的开始是他们给信徒的另一个称呼，基督徒，基督徒。那么从这一点看来呢，今天呢基督徒这个越来越普遍，但是呢很多时候失去了这一种的精义，活在基督的里面，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这才是真实的基督徒，这才是基督徒这三个字的意义啊。那么到现在呢，基督徒呢这个字呢变成了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分界线。我不是佛教徒，我是基督徒啊。我们把这个观念呢要转一转啊，基督徒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而生活了，他的生命的中心是基督，他行出来的所表现出来是基督啊。那么今天用一点我们常用的，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啊我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质呢就是基督。那么今天呢稍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要成为基督徒不是我 参加了教会的生活，我也读了不少的圣经，我也也跟着教会的一些规定或者是教导来生活，或者我很佩服圣经的话，我学圣经的话，或者我对耶稣很佩服，那么我来学，这个都不是成为，都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你无论你怎么学，无论你怎么，都不可能成为基督徒。那我们知道呢，只有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的时候，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也做我们的主的时候，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是基督徒。那个确据，那个保证，就是有一个内住的基督在我里面，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里面那一位基督他的管理而生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意义了，这个名称的意义，本质，生命的本质是基督。所以过了细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我在这里一样，基督是你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也是我们大家的生命，这是我们的本质，不是学来的，不是其他的方法可以得到了，除非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在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人家一看，哎，这一般是基督徒，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名字，他发现有不一样。有一次我让我太太到贵州去，贵州啊，那风景很漂亮，我现在都忘记这个名字了，大概是桂林去呢，我们就参加一个团。去之前呢，张某兰告诉我，那里一个道友啊，一个女孩子啊，信了耶稣，她会来找你，找我啊，找你啊，叫什么名字？他就叫那个小姐，也就是王小姐啊，找你。那么怎么可以找得到啊？在那里，我也找不到他，他也没有给我电话，也没有给地址，他是一个啊。后来呢，才知道这个王小姐，她信耶稣的经过，就是从这里。想，他带一个团到桂林，是台湾来的。那一般人呢，大概是到桂林呢是不知道为什么台湾都喜欢到桂林那个同那些偶像开光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有一团呢就去了。去了那一团之后呢，这个黄小姐呢就在那个带队了，她一看这些人呢，心里面很怕很恐慌但是她也这个职业是这样，那么就隐在心里面。张木兰呢，他们也是一团，她看见这一团的人呢，很喜乐彼此之间很关心，也不计较。他说这一般人是什么人呢？ 他就问，哦，原来是一般的基督徒在那里。因此这个王小姐呢，就愿意信耶稣了。所以 我到那个时候呢，那么有一天晚上，你知道要到桂林要看那个鸟啊，抓鱼的嘛，然后在晚上，我就站在那个岸上，我们一团呢要等，忽然间背后一个叫我的名字，黄先生，他怎么知道啊？那么就讲起这个事来。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个见证来看呢，就知道了，人看见我们外在的一种的活动，外在人生命看见一个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公司的生活也好，在哪里生活也好，我们要需要有一些的操练啊。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基督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呢自然以他为中心的话呢，别人就可以因着我们外面呢啊看见基督了啊。这是啊头一个意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刚刚读那个圣经啊，保罗对那个啊那个君王啊亚基婆申辩的时候，那个君亚基婆王就有一点轻视的态度啊，哎，你只要讲这样讲一讲耶稣，讲一讲基督，我就可以相信了嘛。但是说反应呢，基督徒的第二个意义呢，这个名字第二个意义呢是什么呢？有一个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很热情的把福音传递出去，不管对方的身位是什么，他是君王也可以，他是啊平民，没有分别啊。那保罗当然他能够在君王的面前啊传福音，那么需要有一种福音的勇气啊。我们大概如果碰到一个律师要我们传福音，我们就勾勾头了，哎啊，不太容易啊。但是我们却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啊，不关我们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福音的热情。你见到那个人呢，你就想把福音告诉他，你想呢就把福音告诉他。我们前一段日子有受浸的啊，有一对夫妇，他是怎么信耶稣的？就是有人传给他。有一对夫妇啊，他们在国内信了耶稣，他们是朋友。他正是有个很迫切的心，要在美国的这两个朋友呢信耶稣，特别买了2张的飞机票，他们从上海来到这里，一个 VN 的样子把福音传了给他的朋友，然后回去，没有来这里玩耍或者是什么啊。这个福音的热情，我听了之后我说，有这样的热情，这样的一个心意的话，你讲什么他都信了，是吧？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这个啊！用着任何的机会，或者是创造一些的机会啊！你在公司里面工作，或者你在啊学校里面工作，利用一些的机会，有一个福音的热情，把福音的好处带给 周围的人。你会说，哎呀，我也没有学习过，我也没有受过 training。 哦，我们呢现在 也成了一个呢习惯了，哎呀，传福音哦，四律五律啊，或者是福音桥啊，要经过一些的啊训练，是吧？要经过一些训练，我还要有一些福音的解答，所以呢，啊，对其他的教育一些认识，其实呢都不需要啊，啊都不需要。有固然是好，但是呢也不需要。在美国教会有一位啊姊妹，她是刚刚得救，刚刚得救呢，她就去传福音了。他是怎么做呢？啊，他星期天来到教会聚会了。最后，那个教会的牧师呢，讲了一篇道。他就回去呢，就用他的轮舌呢，就把牧师那篇道讲给他听。啊，每个礼拜天都讲给他听。当然，他的邻居呢，就产生一些问题要问他。哎，他答不出来呀，啊，他刚刚得救也不声音也不同，他说啊，牧师还没有讲这个题目，等他呢下个礼拜我再来，也许下个礼拜呢啊牧师会讲这一个，那么啊，所以他每个礼拜天呢就是这样传福音了，他把他牧师星期天的讲道回去讲给他的人，这。不管他什么呢，就是有一点呢，是他有这个热情，有这个热心。那么我自己呢，也觉得信主越久的人呢，越不容易，因为周围的朋友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不容易找到一个啊。所以我就想劝啊，建一个议，如果我们你是刚刚信主的，信主不久，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接触的朋友都是啊非基督徒，也许你家开放你的家，那么召集他们来，哦，召了他们一个晚，我们呢找一些比较老练的呢做陪客。他们也参与，那么就在那些谈话之间，他们可以看到基督徒，他们不是要来听教训听福音，他是要来看福音的，他来看耶稣的，那只有从我们的身上这些的行言行把耶稣表彰出来的时候，他们会信啊。那么也不是要一些的理论，也不是也需要一些的神学，就是这样。这是第二个啊意义。第三个意义呢，最后了，彼得用了基督徒受苦，因着基督徒啊受苦，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分别的一种的生活。照彼得前书上文来看，他说啊，他们看见你们啊，看见信徒不与他们一起放纵啊，过着过去旧有的生活的时候呢，哎，他们心里面呢有一种感觉，就会讥笑或者是讽刺啊。那么彼得呢就用了这个呢，就讲了这一句啊，要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当为羞耻啊，倒要因着这个名归荣耀于神。受苦，但在美国 你是基督徒呢，大概多数都不会受人家的讥笑的，也许有时候都会有啊，不多。但是在有的国家的里面，有的这个种族的当中，你一提到基督徒，这个呢，好像巴基斯坦，你一提到基督徒的话，连性命都可以啊上吊的。当然，我们也要预备，当我们人家看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证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也可能遭遇。就在美国啊，我不讲在我们的当中所受的一些啊，有个犹太啊家有一个儿子，他信了耶稣，所以这一家就把他赶出去，那犹太教就把他赶出去，不要他回来，连儿子都不承认。那么做了怎么绝呢？我们看圣经了，还要做一个 funeral service， 一个棺材空的，说他的儿子死了，不在了。这个信主的儿子呢，写信回家，妈妈一看那个信，丢在垃圾堆，看都不看。有一次呢，这个儿子在街上呢，碰见他妈妈，他去叫他妈妈，叫他妈妈，他妈妈说：“你是谁？你不认，我不认识你。”他说：“我是你的儿子啊，你不是我的儿子。”他说：“年轻人，你再说呢，我就叫警察来拉你。”这个就是彼得所说的。也许这个例子很比较极端啊，比较极端，但是我们实际上会碰见的，因为一个人生活的圣洁，在一这样社会里面，时常被人家看不起的，被人家轻视的，也被人家拒绝的啊。所以圣经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会好。那不要说是基督徒，只要是个不是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要过一个清廉正直的生活，都会遭遇的。在纽约有一位年轻人，因为他爸爸是警察，所以呢，他就立志做警察，做一个公正啊清廉的警察。他在警察局，后来他做了警察，做了一年，他没有办法在那里继续下去了。因为不少的警察在桌子下面拿钱，他不要。那么你在那个团体的里面，在那个社区的里面，你不要的时候呢，这些人不甘心嘛，因为你把他们的这个行为显露出来了，所以一定要他要，他偏不要。甚至警察要威胁他，如果你不要，一下子你就走，一下子你就要将他杀掉。所以他只有辞职，他要向法官要这个告他们，但是却不能。他就写了一本书关于他的一个经历。这些呢是记载在 Reader's Digest 里面，有一部分我念了，就是一个非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要做一个正直分别为圣的一种的生活，与不同的生活呢，都会遭遇轻视，遭遇 啊逼害的。那么我们基督徒那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耶稣给我们那个生命就是他的特性，就是圣洁和义。圣洁说到我们的品德，圣啊义说到我们的行为。在这样的社会之上往往会遭受了难处，但是我们根据彼得说呢，这个呢不要怕啊。那么也劝我们呢要用受苦的一种心智来啊，作为兵器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抵挡。所以今天呢我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稍微看了这个基督徒这三个字啊，这一个名字它的意义。头一个意义呢，基督徒就是门徒，就是一般跟随耶稣的人。那么这一般人他的生活的中心是基督，讲的是基督，表现的是基督，基督基督，这是头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基督徒不单只是表现，这个呢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证据啊。但是有一个热情，不单单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也叫别人成为基督徒啊，成为得到福音的好处。那么第三，基督徒在不单只是啊热情传福音，而且呢甘愿为主受苦啊，这种苦呢是一种的荣耀啊，是一种的荣耀，为这个名而受苦，那么受羞辱，这是一种荣耀。因为耶稣的救恩呢救我们呢有四件的事情。头一个呢救我们脱离罪，第二个呢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无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出于没有知识无知。第三呢一个部分呢救我们脱离困难处，好像今天的诗篇。第四个呢救我们脱离死亡。那么这是我们的福音，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些的好处呢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在一切上面我们该有一个活出你是我们的中心，生活的中心，在家庭里你是我们的中心，在工作当中你是我们的中心，在学校，在商业的里面，在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是我们的中心，叫我们叫别人能够因此看出我们，外面从外面看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把福音的好处带了给他。主啊，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